第五十回，至传员外圣僧整危难，拜请五云八魔找济公。上回书说到，济公直奔江宁府东门里，走在大街上，见一群百姓围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有的人指手画脚的品头论足，济公手按灵光便知一切。他自言自语地说道，这是我和尚焉能不管。济公用手分开众人，挤到里边，看见一个孩子衣衫破旧不堪，蓬头垢面，后脖领上插着一根草标，胸前挂着一张白纸，上写身价银50两。一个五旬上下年纪的员外正围着这孩子转悠着，只见他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看个不休。打量够了，这员外对孩子说道，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为什么要卖身为奴？这孩子听见有人问，还没开口，眼泪先流，哽咽地说道，员外爷，小人姓施，名金哥，家住这江宁城里，父亲是个木匠，因给人盖房不慎，奔子砍了左腿，因为无钱医治，如今溃烂成疮，祖母又常年卧病在床，全家只靠母亲给人缝帘补缮，收入有限，户口已是不足，为了请医调治祖母及爹爹的伤病，小子只得自卖自身。于毕这孩子泪流不止，你倒挺孝顺的。这个员外拿腔作势地说。金哥说，不敢，我只是尽一点为人子的心。古人说，乌鸦有反哺之孝，羊羔有跪乳之行，何况我是个人子。这员外一声冷笑说道，小小年纪也能说出一点道理来，跟谁学的？金哥说道，人都是学而知之，我祖母常常教诲我说，为人子百善孝当先，历代的孝子不绝于世，什么丁兰克木、王祥卧鱼，数不胜数，董永可以卖身葬父，我怎就不可以卖身医祖呢？像今人一古人，自问己身，谁能学那汉代韩信，为千夫所指，万人唾骂。人群中一阵称赞之声，济公迈进一步，向那员外说道，冯员外，你有心买这孩子吗？他怪苦的，有钱的人可不能拿穷人开心。怎么没心买？冯员外不耐烦地看看和尚，心里话，这和尚一脸油泥，头也不剃，醉眼捏鞋，破僧衣遮不住体，气味熏人，旧僧鞋半截底，缺根少帮。他心说，这样的穷人也敢来我面前挑逗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他又一想，不过不能跟这样的人动干气，遂说道，和尚说得不错，我却有心买他，只是身价太高了些。又转头对金哥说，我给你20两银子，成全你的一片孝心，你看如何？未等金哥说话，和尚先说了，冯员外真是好心肠，这孩子要50两银子本来不多，可你又吝啬，花2000两银子讨个小老婆，倒不觉心疼。你可知，为富不仁难长久，只向青楼买孝歌。可笑年老账才多，不会积德会缺德。嘿嘿嘿，济公一声长笑，冯员外的火儿忽地冒起3尺高，说道，和尚，不用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花10000两买个大妞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有能耐大方大方，这孩子要50两，你给50两有多好？嘿嘿，你们有钱人说话用舌头压人，看我和尚穷拿不出来，可是倘若我要摔个跟头捡50两银子给这孩子，你说你怎么办？冯员外越听越有气，和尚，你若能真给这孩子50两，我姓冯的不要人，白给他100两银子，我就成全了他的孝心。济公和尚说道，冯员外在这江宁府可是个人物，大丈夫男子汉，可要说话算数，不要拿嘴当屁股，旁观的人说风凉话。和尚，你就拿出50两来，冯员外是什么人物，能说嘴打嘴吗？就瞧你的喽。济公禅师伸手从怀里取出50两银子交给了金哥。原来济公从江都县衙临走时，出后门就为的是要那盐贩子贿赂王正的50两银子，现在派上了用场。冯员外见济公掏出了银子，当时瞠目结舌， 济公说道：“是金哥父亲是为你讨小老婆修楼伤了腿，你还要捡便宜买人家儿子，良心何在？如不给这100两银子，咱俩一场官司，反正你也跑不了。”冯员外忙摆手说道：“别打官司，请问和尚怎么称呼？”济公说：“西湖灵隐寺出家，济癫便是我，我就是济癫，怎么样？”冯老头子一听，面色变更，心里暗想：认识府台大人也无济于事，这和尚是秦相爷的替僧，京都里各衙门都怕他，绿林中侠义英雄都是他徒弟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干脆给100两银子吧。冯员外想到这里，知道没有办法，只得让随从取出100两银子交给了济公。济公又递与金哥说道：“这100两银子是冯员外给的，这50两是我和尚给你的。你祖母和父亲的病不用请人看，我给你2丸药，回去给他母子每人1丸，用白水送服，吃下去就好了。你小小年纪难得如此孝心，从今后你要克己上进，好好求学，将来定有出息。”金哥含泪接过了银子，又收下了丸药，拜谢了济公，回家不表。济公师父转身就走，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，说的是：“劝世人莫张狂，酒色财气休勉强，小人贪无厌，君子用尺量，患得患失心不正，屈己待人凯又康，靠财势把祸闯，念娇娘将神伤，劝君莫刚强，刚强不长久，无拘无束我和尚，自在千里走四方。”济公正在街上走着，忽听空中有人大叫：“癫僧，你往哪里走？”济公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八魔中的扳倒乾坤挡焰、登翻宇宙洪涛二人从空中落江下来，叫道：“济癫，你既以罗汉自居，却有脸骗人，修也不修，逃乐初一，难逃十五，你还有何话讲？”济公笑道：“何必出此浪言大话，前2次你们并未取胜，而且都是十分狼狈的下场，正因前次略施小数拖延了一步，才又叫尔等多活了一年有余，你们不知报恩反而张狂，看来遭劫在数，在数难逃，你们有什么恳求向我说说吧。”原来上次济公委托普庙拖延八魔，普庙变成金布梨给八魔一个文烟壶，说是七昧真火，八魔认为真是貔貅尊者金布梨来了，所以他们回了万花山圣教堂，就等着加重魔火的威力后再找济公。他们终日下尽苦心练魔火，然而越练越觉得不对劲，怎么魔火颜色加深而威力却减弱了呢？六合童子松海直上朱雀山貔貅洞去请教金布梨。小童子对松海说道：“我是被昆仑山三教主带走，至今未归，此乃白骨道人给我们的通知，而今白骨道长也丧生于癫僧的手下，您何不去见我们的老祖，求五云老祖为您策划？”松海听说白骨道没了，兔死狐悲，一阵伤心，他暗暗地发誓必为死去的众道友报仇。松海离开了朱雀山，直奔五云洞，见了五云老祖。因八魔是道外邪魔，不归五云掌管，所以五云像以宾客相待。落座后，松海把上相情况一说，五云老祖一声长叹道：“你们的事情我早已了如指掌，最近2年我在苦练万劫阵法，练成后最便宜祭奠，也要使他遭不反之劫，留在大陆仙班而难返极乐西天，故此也就未曾顾及到其他事情。你把假貔貅给你的东西拿来我看。”松海把小壶递给五云，五云一看皱眉说道：“以你弟兄能力，算起真伪本来不难，所吃亏处皆怨你们自己亲信，这是癫僧与普庙的奸计，你们绝不该让他们拖延。”五云微一停顿又说：“今后一旦定了期限，再不可让他们拖延片刻，必须果断，他们越要缓期，你们越要用魔火困住他们的手脚，一寸光阴也不放过。你们也该知道神仙罗汉也都有劫数。”松海说道：“多蒙指教，但不知我等的魔火可曾削弱了没有？”乌云道：“ 尚未曾见损，这也不值得担心。你们回去后，只在每日的子午二时苦练两个时辰，练时要按八卦方位，你弟兄八人各守一角，并以先天之术在阵中不断穿梭，要把以八卦为中心的64阵加紧练熟，到时保证火力非昔日可比。记住，在斗济公的时候，64阵的变换不可稍迟，一旦与他们定准期限和地点时，要先来通知我。是日，在你们魔火金光阵寺外，我派遣万年以上道行的道友为你们卡住四角，令癫僧那些走卒能为他效劳，如此你们就能早日成功。刘和童子怂海站起身形施礼道谢，又问了问白骨道之死与金不离背丘之事。吴云叹了一声道，白骨的阴魂已散，从此化为乌有，金不离还可以释回，我救之不及，已求原公主去了，或求情或应药，总之在三教主面前他是有办法的。松海告别五云，回到万花山，将上述情况对七人一说。从此八魔苦练魔火金光阵，直到目前64阵练成了，八魔屈指一算，直到济公到了江宁府，洪涛、党燕二人乘乌云来到江宁，在街上正碰上济公。洪涛、党燕二人口出狂言，要再次与济公较量。济公长叹说道，看来是在树难逃啊。好，咱们还是端午节在上天竺不见不散吧。济公定下五月五日，仍在天竺山与八魔决一胜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将在济公后传序中再述。